不知道你最近啊有没有在看台湾选举的新闻？
那当然，这是华人圈现在一件大事了。我一直在关注着这次台湾的大选，真可以说是好戏连台。
是啊，从公投引发的争议啊，到后来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然后呢又是为今年228蓝绿两党大规模这个造势活动，像我这种局外人看着都觉得热闹。那我想身在其中的人恐怕更是乐此不疲了。
是啊，现在呢离选举呢只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早些时候这个民意测验啊是表现两大阵营的支持率啊是不相上下的，但是有意思的是呢，蓝绿两军啊都说自己是领先的。
台湾主要报纸联合报星期二公布的民调显示，连贬支持度双双回升，和一周前比较各自上升了3%。而如果立刻投票，连战可获得41%的选民支持，陈水扁获得38%的选民支持。由于双方差距只有3%，21%未表态的选民是左右选举的关键。一些调查显示，陈水扁的支持率在2月28日的集会后有所上升。在这次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示威集会中，200万人组成了人链，长度跨越整个台湾。一项由台湾智囊团执行的民调显示，40.4%的被调查者投票陈水扁，而39.5%的人将会投票给连战。联合报的民调同时显示，35%的人说他们不会参与公投，41%的人表示将会参与。
这次台湾大选啊，竞选双方这个擂台打得相当激烈。
你
知道蓝绿阵营啊，这两党的政治纲领有什么大的不同呢？
就我所知呢，他们主要的不同是体现在对两岸关系和国家主权的立场上。还有呢，就是对这次公投的态度。那再具体我就不是很了解了。
那你知道为什么把他们叫做蓝绿阵营？
这一点我一直是没弄太明白。哎，你怎么考起我来了？你很明白这件事吗？
我跟你一样，也是啊，只知道一个大概。不过这次呢，我们请到了一个好老师，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那听了他的一番讲解啊，你就会茅塞顿开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刚才记者问到说蓝绿的差别在哪里哈？首先就你看他们的旗子呢，那颜色不一样。那国民党的旗子呢？如果说你用国旗来看，它底下带红色，但党旗基本上就蓝白两色。那么民进党旗子呢是绿色为主，所以呢蓝绿呢从这边来。那么国民党跟民进党呢，从1990年以后呢，基本上都经过过分裂。那分裂完之后呢，它内部有很多矛盾。那么到这一次呢，总统选举再并回来之后呢，所以泛蓝呢慢慢结合起来，泛绿慢慢结合起来，就变成两大阵营，所以叫做泛蓝跟泛绿是这样来的。啊，这蓝绿的这个颜色的差别。那么如果说论到这个基础的这个思想的差别呢，那泛蓝呢是比较倾向于说呢最后是要统一的，那泛绿呢最后是倾向于要独立的或分开的。当然现在多少也因为这个台湾的现实跟两岸现实呢，双方都做了一些修正。那泛绿方面呢是希望说我们先维持现状，那么台湾前途呢，他们定了台湾前途决议文，那看看将来怎么走。那么泛蓝的基本倾向呢是说将来要统一，但现在呢我们也维持现状。它将来要统一的时候，在什么前提下统一呢？当大陆出现了民主政治了、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都有很大改善之后呢，我们再统一。所以这是蓝绿呢颜色的由来呢跟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且很重要一点就是呢，大陆呢在对台湾的那个政策呢，基本上是一个不是一个很正常的政策，它采取高压啦，然后打压啦，然后恐吓的政策，所以台湾人呢非常反感。所以台湾人一反感之后呢，你要台湾说追求将来统一呢，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泛蓝在台湾现在谈统一呢，它困难的根本所在。所以一方面呢，就是它谈统一有困难；二方面，大陆对台湾压力又这么大，所以现在大家倾向说呢，维持现状。那么既然你说维持现状的话，那这边要谈公投呢，那泛蓝呢就很难抵抗。所以泛绿这次呢提出了公投呢，作为这选举的诉求呢，泛蓝刚刚开始呢是不想理会。但是后来发现说呢难以抵抗，所以他才出来说那我接手过来。接手下来之后呢，泛蓝就提出他的版本的公投。那他的版本公投呢就是一个比较谨慎的公投，就不是说随随便便可以提出来，他经过一些比较繁复的过程，然后经过比较周密的思辨呢才能提出来。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啊，他办这种比较大的公投题目呢都不是随便推出来的，都是国内有非常大的分歧，经过很长酝酿之后呢才能慢慢提出来。所以泛蓝最早提出来呢是基于这个设想。那么泛绿呢，他过去我们讲过说呢他谈过这个公投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推出来呢？我们觉得说比较大的是基于这次选举的考量， 也就是这次选总统选举呢，泛绿方面过去几年政绩呢不是特别理想，好像没有更好的牌可以打呢，所以推出这么公投牌呢，作为跟泛蓝对决的一个题目。那泛蓝现在是起而应战，才有这公投的支撑。
这可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了。
是，像我看到的就是热闹。我看这个双方啊，为争选票各显神通。前几天呢，刚刚看到报道说，连宋啊与夫人晚间同台在高雄造势，那么连战夫人还带领合唱团演唱这个台语歌曲。这边呢，民进党就筹办了高雄的音乐会，而且呢，陈水扁和高雄市长谢长廷还在舞台上一起高歌。
这恐怕就展现了呢民主的一种特点，就是呢候选人必须得使尽浑身的解数来展现自己亲民和个性化的一面，那让民众呢了解进而喜欢自己，而不能高高在上做国家领导人。
哎，你说到民主制度啊，我想起当时这个台湾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主持人，台湾公共电视台董事长吴峰山先生，他在悉尼演讲的时候呢也谈到，他说不同的阵营啊在各种问题上的认识有很大差异。那么他自己认为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正常现象，就是吵吵闹闹。
难怪那时候有人说啊，看台湾这个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啊，就像是在看台湾在办喜事。不过有一点我不太明白，这次的台湾选举呢并不是第一次了，为什么不但在台湾朝野呢大动员，而且国际上呢也引起了这么大的震动？
哎，这个问题啊，我们倒真是要听听明教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第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台湾这个选举呢，如果是自己选举就算了，这个选举一选呢会牵动到大陆对他台湾的这个观察，那么大陆一看台湾说你这样选举你会不会就是去搞独立，所以大陆呢就说我要恐吓你，第一次呢是打飞弹，第二次是出来骂人，那么这一次呢现在出来批评，所以大家关心的是说呢，不只是台湾选举的问题，大家关心说两岸会不会爆发战争啊，会不会把中共卷进来，那么一旦中共卷进来之后呢，会不会把美国卷进来，所以大家关切这个问题。那么另外一层就是说，台湾的民主化呢在国际上呢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他从这很多国家走过去呢，你说跟这些什么新加坡啊、马来西亚等等这第三世界国家相比呢，台湾民主政治发展呢非常突出。那么我们晓得说，公投其实是民主发展的一个合理的部分，如果说没有这次总统选举提公投呢，我觉得很多人会赞成。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次提公投很多人不赞成了呢？因为大家觉得说你在选举时候提出来，你是选举考量，你不是那么多的民主考量。但是把这一层拿掉的话呢，我们必须说呢，公投跟民主呢是相互，公投呢是补充民主的。所以这次呢你说引起注意呢，一方面呢有两岸关系的紧张，二方面有中共跟美国关系紧张，那三方面呢还有说台湾民主政治推进，当然还有第四个就大家隐而未说的，就是说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最后呢会不会刺激大陆将来的发展，这是大家将来要观察的。所以你说引人注目呢有这么多原因。
说到公投呢，其实它和民主制度啊并不矛盾，但为什么这次呢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议呢？
我想恐怕是因为这次公投的时间，另外呢就是公投的议题。你像大陆方面啊就一直抨击说台湾搞公投就是搞台独，
好像国际社会上对这个台湾的公投也有不少是不赞同的，而且台湾岛内呢对公投呢也有着两种不同的看法。
我是普世的价值的，是人民主权的一个展现，世界上任何国家还是任何社会应该把公投当作是第一实现民主的一个重要的一种重要一个步骤啦，还是一个程序啊，还是一个里程碑啦。
公民投票的看法，我是觉得这主意是不错啦，对啊，只是我觉得他的议题让人家觉得好像好像有辜负这个美意的感觉，对，因为我觉得他跟总统大选绑在一起啦。
我们不容许中国的话用飞弹用文跟武吓来威胁我们，我们这同时的公投法的话，我们希望是说中国方面能尊重台湾，不要别人不要把台湾看成说我们是个地方政府。
而且我觉得是自由国家就是民主自由啊，就是人民的应该的权利，所以我们很希望赶快的实行，谢谢。
不想参加公投吧。
我觉得公投是人民的一种权利啦，可是就是说公投它的内涵是什么，我觉得是应该由人民来主导而不是政府啦。
赞不赞成公投哈，我反对，因为基本上公投是针对国家哈有重大灾变呢还是重大议题才设立，但是今天呢台湾第一次办公投呢，公投是配合选举呢，那么在 某种程式呢是政客在操作。
所以我很详细的问过民进党这些人，他们说其实我们当然喜欢台独啊，那民进党人讲好，我们喜欢台独，但是最后如果公投结果是大家说要统一的话呢，我们也必须接受，这是他们的立场。所以我常常讲，我说北京对台湾情况呢不够了解，很多事情呢他第一他太过简化，第二呢他常常是从他的角度呢去看台湾情况，所以看得不够深入，所以一下把公投打成台独呢，那两岸问题就激化了嘛。两岸关系本来可以不用这么紧张的，你从民主政治角度去看的话呢，两岸关系会好得多。那你先不从这角度去看，一定要从你的角度去看，那太过狭隘呢会激化紧张。
不管台湾民众啊对公投的态度如何，他们对这次选举的参与啊应该说是相当的踊跃。
嗯，
你像228百万人守护台湾活动呢就获得了近200万人的支持。
嗯，
那连宋阵营他们举办的千万人路跑活动呢也是需要相当规模的人参加的。
是这样的，而且啊，不但在台湾，海外的这个竞选造势活动也是此起彼伏。
嗯，
另外呢，还有海外的台湾人啊，专门回台湾参与竞选活动。
啊，我叫做张雪玉，我从纽约到台湾来的。我本人在纽约已经住了28年啊，可是虽然我这一辈子里住的最长久的地方是纽约，可是因为我是从台湾出生跟长大的，我想在这世界上我最爱的地方哈还是台湾，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一次会特地从纽约离开我的家好几个月到台湾来参与这个选举的活动。基本上呢我觉得这是在台湾的民主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因为这是第一次。记得以前我每次回台湾讲到政治的时候，那我一讲的时候他说你这是不怕死啊，好不可以讲的啊，将来你不怕说你不能够回台湾吗？这是我早期回台湾的时候，现在再也没有人这样告诉我了。
关于公投，那基本上公投就是人民的一个基本的天赋人权了。那一般的选举就是选人，选人。那公投它是针对议题，所以人可以选，但是现在增加了一个部分就是公投，公投就是市，那人可以选，现在市也可以选。所以说它这个已经一个很完成的一个民主过程。那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的一个公投的行动在3月20号要展开，那么我们希望台湾人民珍惜第一次有公投的机会，能够向国际社会来表示说我们也是一个很进步的国家。关于公投的议题，不管你是同意或者是不同意，你总是要去表达你的意见。
其实啊，不管最终啊谁当选，或者是呢人们对台湾大选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怎么看，总的来说呢，台湾的民主制度是朝着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性的方向在走。
在这个问题上啊，明基正教授啊有一段很精彩的评论、
嗯。
那在我们这次节目的结尾，让我们和观众朋友一起来听一听。
应该这样说，就是台湾现在大选呢，火药味比过去要淡了。当然现在各位大家在看新闻啊，看各种宣传啊，媒体的互相攻讦啊，你觉得火药会很浓。可你回想看前几次选举，或者说十几年前的选举，当时呢就像你不敢随便讲话的啊，这个党派跟你不一样了，或政治立场不一样，你不敢随便，你怕被打。现在呢比较不会了，吵得还是很凶啊，闹得还是很激烈，可是呢理性的成分多了。我们当然不能说我们的民主政治非常好，我们民主政治毕竟是很年轻的，我们从1987年走到现在呢才不过十几年，其他国家民主政治发展呢动辄是50年上百年才不过到今天这种成就。所以台湾的民主政治成就，我常常讲说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有很多缺点，但是跟很多国家相比呢其实还是很不错的。